第三讲 A，
我为什么应该相信圣经？
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根据录音整理，翻译王兆峰。2003年4月6日，今天是纠偏系列第三讲，这次的内容较多，我把它分作两次讲。我们现在仍然在预备阶段，到此为止还未牵涉到纠偏的内容，也就是那些我曾一度相信但后来发现是些很愚蠢的事。你若注意听的话，就会看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我是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这个概念上。我是在模仿宗教改革时期那些伟大的信仰告白，他们总是以圣经为起点。例如在威敏斯特信仰告白里，谈到神之前先谈到圣经。为石魔，难道圣经比神还重要吗？不，因为我们关于神所知道的事来自于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的起始点，才有可能进行讨论。我们在加尔文的基督教信仰纲要里看见，他一上来就谈到了人的知识，我们是怎么知道事情或得知时的。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共同的立足点，怎么可能进行讨论呢？因此随着我们逐步正确地理解基督教信仰，作为起始点，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实在是太重要了。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父神啊，我们向您祷告，求您使我们因着您的灵，您的话，可以来理解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义，帮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不要在流沙上建造我们的家。愿我们把家建立在根基上，正如以弗所书所说，这根基就是使徒与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所写下的圣经。随着今天早上我们学习这良善完美的话，我们向您祷告，求您帮助我们认识您的话。愿您的名的荣耀。祷告奉基督耶稣您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之名求，阿们。回顾前两讲，我们已经谈到了在对真理知识伦理道德的认识上必须建立起一个起始点。我用了这三个词是因为哲学上有下面的三种分类，形而上学、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研究什么是真实的、真实发生的事。伦理学我们都知道是关于道德的。认识论就是我们是怎么知道事情获得信息的。假如你研究人的思想，就一定会面对这三件事，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对的，我们怎么知道。我讲的时候会用比较简单的表达方式来应用这三种概念。形而上学我用真理，认识论我用知识，伦理学还是叫它伦理学。假如没有一个关于真理的起始点，那么所有的讨论都是徒然。假如一个人认为道德标准只需要靠他自己的好感觉来定，那么除非是碰巧，他就永远不会与一个把甘地、印度的著名领袖，或者把美国宪法当作真理的标准的人有共识。我们又论到了基督徒关于真理、知识和伦理道德的标准或起始点，就是圣经。我们也对圣经做了简介，它由40位作者历经1500年时间写成的66卷书，其中贯穿着一个信息，那信息就是有一位公义美善的神，他创造了万物，并且造的全都美好。神造了人，人背叛了神，死就进入了世界，但神并不喜悦人被死亡奴役，因此做了一个应许，立了一个约，通过女人的那个后裔，就是耶稣的诞生，要毁灭神子民的仇敌撒旦、罪、死亡。圣经的主要信息是有一位神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拯救罪人，荣耀他自己的名。正如耶稣所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5:39。耶稣说的这句话要么是真的，即39卷旧约、27卷新约都是关于耶稣的，要么他
就是在说有史以来最自吹自擂的话。我们当然相信耶稣说的是真理。一，你要看什么？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假如我说我有一些证据，能向你证明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你期望看到的是什么？除了我面前的这杯水之外，我手上是没有东西的。是都灵上空的幽灵，是约柜，是古罗马权贵的手戒，十字架上的一片木头。到底要我拿出什么证据来，才能让你相信圣经是真的？即使我真的有这些实物做证据，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真的？我可以说，因为圣经是真理，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事实上，真是这么回事。这就是我要做的结论。但是，我们既然都是有理智、讲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当然就不能被这种自圆其说的声明说服了。结论就包含在前提之内。对此，我们当然要来做出解释。既然我们如此的讲理性，那么我们怎么建立起一个起始点呢？为什么我们以圣经作为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呢？我是否能用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上的发现来证明、来肯定圣经的绝对无误呢？这就是我所针对的现代基督教想要证明圣经是真理的那种方式，这就需要被纠偏。二，科学的证明。我可以列举出考古学对于其关于古代文化的错误结论所做出的修改。例如，考古学家一度断言说，旧约中记载迦南的赫族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找证据，为了反对基督教，掘地三尺，突然间找到了证据，赫人原来存在过。哦，那么圣经可能是真的了。考古学家们只好认错。这类的证据比比皆是。这些就是所谓以证据为基础的护教学，要来辩论说圣经是真理。眼下，这类的努力多如牛毛，赫人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很多人终其一生为了要找出考古学家是怎样来证明圣经的。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发现都不过是证实圣经早已教导的。我并不想以尖刻的口吻说话，无论科学的根据有多惊人，这绝不是证明圣经是真的正确的方法。正如班森博士指出的，这种方式只能说服那些头脑简单的人。原因何在？很简单，因为你如果是因着科学证据而相信圣经，那么你的起始点、你的标准就是科学而不是圣经。下面让我们来稍加讨论。现在有一群人自称未怀疑论者。有趣的是，他们找茬的对象倒并不是宗教，而是科学。他们怀疑，质问科学是怎样做出结论来的。他们对科学研究的步骤和方式提出质疑。你有没有发现，科学家们从不需要来证明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起始点。试验观察者骄傲地宣称，他只相信他能观察到的东西。说一件事是真的，就必须用科学方式来证明。科学方法一般说来是指可测试性、可测量性、可观察性以及重复性等等。当然，科学方法并不具有这些特性，它本身是不可测、不可量、不可观察，也不可能重复的。科学方法的本身是哲学性的，其整个原则的起始点是理性的，而不是试验性的。科学的却很好，科学方法行得通，但科学家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科学本身必须依靠被称为真实的、已经存在的东西才能运作，但基督徒却能知道其所以然。基督徒能理解自然界的一致性。连爱因斯坦也说过，我们研究科学根本就没学到真理，只不过是将我们所观察到的很好的加以组织而已。做研究有三个步骤：假设、理论、事实。就拿宇宙的起源来说吧，你怎么可能真正知道 五亿年前发生的事，这是不可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的。你怎么知道碳十四测量法是准确的？此方法使用了不过100年的时间，它在许多方面很准确。但你怎么知道全球性的大洪水对化石、对碳十四测量法所产生的影响？假如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看上去就像是已经有很多年的样子了。例如，他造人的时候不是婴儿而是成人，造树的时候不是树苗而是大树。你砍倒它，就已经能看到年轮了。你要是取亚当的 DNA， 它会是在什么年纪？这些事你是根本不可能测的。但我们整个一代人都跪在科学面前，好像科学就是真理的起始点。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用一点怀疑的眼光来查验一下他们所宣告的。三、历史。另一个很流行的证明圣经的论据是历史。比方说，引用罗马总督的话来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引了19处非基督徒的古代文献来证明基督的十字架是真的，云云。我在校园布道团侍奉期间，与人辩论时最得意的例子就是十字架在历史上的真实，就像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一样有证可查。但今天我却不能完全确定拿破仑到底是否在滑铁卢打过仗。我只知道拿破仑有个双胞胎的兄弟。这里的要点是，假如我能向你证明圣经是真的，就像证明其他历史事件是真的一样。比如说历史上有位凯撒大帝，有位柏拉图等等，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怎么知道3000年前发生的事，我连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还不清楚呢？眼下正在进行美伊战争，电视上整天都在播放，但我们在电视上仍然看到各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报道。用这类证据做你灵魂永远去处的依靠是不那么可靠的。四、生命的改变。另一种需要纠偏的方法是以圣经使人们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来影响人相信。一位年轻人向知识分子传福音，辩论不过他们。他告诉我说，他们不能否认我的见证。他们为什么不能否认你的见证呢？其他人也有他们的见证，伊斯兰教徒有自己的见证，犹太人有自己的见证，其他各众异端邪说也都有自己的见证。见证是不错，十字架当然改变人的生命，那是毫无疑问的。我绝不是要否认见证，我只是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你若想要说服那些老练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不相信你所相信的，他们有自己的见证，看上去比你还幸福呢。五、圣经预言的实现。圣经旧约中多处详细的对基督的诞生、生活、受死、复活所做的预言，在新约里都成为事实。最有名的要算是那本铁证待判了。那上面列出的证据、数据的确惊人，但这对那些根本不信旧约或新约的人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你想要听众根据你的论据来相信你所说的。六、辩论无效。我认为所有的论据无论多么强而有力，都不能说服人相信圣经。所有的科学、考古学、人类学或其他任何方式，只要是正确的进行调查研究，都一定会证实圣经是真的。我们可以从早到晚列出这些数据，但却无法叫任何人相信圣经的却是真的。若有人就是不信，他们对所有的论据都会用他们那把不信的尺子来量一量。这里我是在对你们基督徒说的。你们若是非基督徒，我也希望你们听到我们这面的这一点。许多不信的人认为自己对生活现实是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的，而基督徒则是以非理性的态度。我却要辩论说，不信的人是通过他们不信的框框来看待世界，他们是下了决心要不信。那些不相信神迹奇事的人永远不会相信神迹奇事会发生， 因为他们的起始点是神迹是不存在的。他们信奉的是福尔摩斯的方法，即排除一切不可能的之后，所剩下的无论可能性多小，就是你唯一的选择。假如你的认识论的起始点是不允许神迹奇事存在的，那么即使你看见我行一个神迹，你也会说这里一定有一个自然的解释，只不过你目前还不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而已。就拿耶稣的例子来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否证实了他的神性？当然是。看到的人受感动吗？不一定。他行了神迹，上千人跟随他，他转过身来讲道，结果怎样？他们都走开了。你们稍微想一想吧，圣经里的那些人见过的神迹最多了，他们在埃及看到了那么多神迹，但都因为不信死在旷野。因此无论你列出证据也好，显出神迹也罢，人是不能被说服的。七，照变不误。既然这魔多方法都不灵，而我的题目又是我为什么要信圣经，那么现在我只好让你们回家了。我对今天所讲的主题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可悲的失败了，但是正因为我相信在人不可能的事在神是可能的，下面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辩论圣经的真实。听上去好像有点矛盾，不是吗？请您忍耐片刻，容我慢慢道来。我的第一个论点比较无力，第二个也不怎么样，但我的第三个论点将是不可否认的。论点一，没有一个任何其他的世界观可以对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或现实做出解释。论点二，圣经的却对这个世界或现实给出可信的解释。论点三，我们走着瞧吧。论点之一，我的这个论点刚才基本上已经论证过了。除了圣经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世界观可以来解释我们大家所观察到的这个现实世界。那些相信这个宇宙是永恒的人，不能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因为无限的时空是不可穿越的。让我来解释一下，今天早上你若是从城县来，开车大概一个小时吧。你若是从圣地亚哥来，那就是两个小时。若是从南美洲来，那么就要两天。假如你从无限远的永恒来，假如你要走的距离是无穷远，那么你要多久才能到这里呢？你永远也到不了。因此，宇宙是永恒的这一论点是不攻自破的。你是永远无法到达今天的。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数学上都是不可能的。正如班森博士所说的，自然主义者不得不借用基督教的世界观才能开始他们的那一套世界观。有人说宇宙是从某个时刻之后才开始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无法解释使宇宙开始的那些物质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若没有外力，为什么会发生大爆炸，因为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那些不相信圣经关于创世的记载的人是不能解释伦理道德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从何而来的。假如没有一位从永恒之前就一直存在的神，我们也没有从他得知错对非的话，哪里来的绝对正确绝对错误？假如不是以圣经而是以人来决定是非，那魔谁是那个人？我记得曾经和别人就这些事辩论过，他们常常提出各种假设。假如在亚当之前火星上就有人，他们造了亚当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的假如这样假如那样。我回答他们说，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人，你看我们周围男男女女就有许多人，但你却情愿去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假说。他们反驳说，你一开口就是圣经，就是上帝，好像上帝可以解释一切似的。我说，正是这样，圣经就是答案，这是再简单不过了。英国著名的学者 C.S. 路易斯·鲁伊斯以他常有的幽默感和发人深思的方式说过下面这段话， 假如太阳系是偶然碰撞所产生的，那么地球这颗行星上的生命也出于偶然，人进化也就当然是出于偶然。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眼下我们的思想也仅仅是偶然，不过是原子运动的偶然副产品而已。并且这一观点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是天文学家，还是任何其他人。但是假如他们的思想即唯物主义或天文学理论等等不过是偶然的副产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们是真的？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去相信一个偶然事件居然能够来正确的解释所有其他的偶然事件。这就好比说，要让一杯从不小心打翻了的杯子里泼出来的牛奶所偶然产生的形状来解释这个牛奶杯子是怎样做成的，为什么它会被打翻一样。我记得当时读到这类论据时的却印象深刻，这些描述是准确的，有说服力的，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这就可以用来证明圣经是真的。论点之二冒号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世界观。其实我的第二个论点也已经都阐明了，圣经对创世的记载对现实世界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哲学家们、科学家们多少世纪以来都在绞尽脑汁的寻找。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永远存在、自有永有的神，他创造了万事万物，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哲学家们之所以能清晰地思辨，是因为他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科学之所以会有成果，是由于神所创造的是一个统一有序的宇宙。这些都已记载在圣经中，道理很简单，都是真实的，它能解释所有的事。然而人却仍然大头朝下，费尽心思要去找其他的不可靠的解释。我相信这是真理，但我也承认人就是坚信可以对观察到的现实世界找到其他的解释。到此为止，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论述，当然我仍然未证明任何东西。我能够向你证明别人的概念不正确，我能够声明我的观点，但这与我来向你证明圣经是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论点之三，神的话。我们已经谈了许多关于科学、历史等等的事。我知道这不是一篇正常的讲道，这是在讨论关于知识的理论。我的目的是想要你们中间喜欢思考的人好好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信我们所信呢？什么是站得住的辩论？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历史。1643-1648年，由121位英国最杰出的清教徒牧师、30位英国议员、驻伍，在伦敦威敏斯特大教堂里花了5年半的时间，写成了一份基督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仰告白。他的第一章第一节是这样开始的。我们的自然理解力，神的创造之功与护理之功，如此清楚地显示了神的美善、智慧和大能，以至于人若说没有神是毫无借口的。但单凭这些不足以向人提供得救所必须的关于神的知识和他的旨意。因此，神出于他的美意，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向人启示他自己，宣告他对他的教会的旨意。后来神出于他的美意将这一切启示付诸于圣经，好叫教会在与肉体的败坏、撒旦的邪恶和世界的征战中得以确立并得到安慰。既然神不再以从前的方式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圣经就成了绝对必要。简言之，一般启示神借被造之物向人启示自己，只能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诗篇19篇，神救赎的旨意与计划则必须有进一步的启示。神以特殊的方式通过使徒与先知启示他自己，并将这些启示付诸于圣经，使他的话更好地被传递保守。在陈述了圣经的本质之后，这些杰出的教师们是如何来证明他们所做的圣经是神的话这一宣告呢？他们的论据是什么？假如你在400多年前 走进这100多位出类拔萃的神学家当中，对他们说：你们证明一个来给我看看，说圣经是真的。他们会怎么回答？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来讨论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的祷告，求您打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看见那真理，那叫人无可推诿的真理。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识破那些自作聪明的把戏。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些自称是知识起始点，而实际上是虚空的东西。父啊，我们已经造成了一种基督教文化，在信仰上满足于浪漫情调，停留在情绪的满足上。父啊，我们忽视了那根本的。愿教会回到正路上来，愿教会再一次成为这样的一种地方，最出色的宣讲一位圣洁的、公义的神这个真理。愿教会充满智慧，充满思考的头脑，圣洁的心灵和建立在磐石上的生活。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痕。
真神使人